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呼求？世界正被死亡吞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哎，我们上次留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啊开头的这些话里边，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那不要被人诱惑，心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从神生的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这些话2000年下来仍然是威力十足啊，而且往往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心里面成了所谓难以解明的话，是吧？
从那个时候使徒时代的教会一直到现在，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变得无关轻重，或者说觉得我可以很轻易的就过去？
因为就是被人诱惑了。那这个情况就是说，你要倒回去的话，这个情况显然从约翰的时代就存在，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写的。
对，
这一个诱惑的结果就是对于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要做的事情，以及我们不行义，我们在犯罪，是多么不该的事，给弄模糊了。
包括现在有的时候甚至在讲台上面，我们也不太敢讲罪，那即便讲到罪，我们更讲的神的恩典，以至于大家产生不知不觉产生一种情况，觉得是我们都有罪，但是神的恩典更大。这也没错，因为神的恩典其实不知不觉就落入一种我们其让这个过患更多，可以轻易犯罪。其实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，岂可因这个缘故就可以犯罪呢？但是现实是，似乎因为这个只看恩典，只看神的怜悯，大家对这个罪就没有一个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那个痛，没那个痛的感觉。
那还有一个很常遇见的啊，我已经遇见好多次的一个说法，就是当你告诉他说基督徒，尤其罗马书啊，还有约翰一书这边所讲的种种的诀窍啊，包括他说住在主里边的就不犯罪，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所谓得胜的生活，无罪的生活，你还没讲完他已经开始笑了。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人无完人，对不对？你认识哪一个基督徒不犯罪？你难道没有犯罪吗？所以你就不用再讲下去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要听的意思。
是，
那这个是基督徒在讲的啊。
是啊，
尤其从中国来的基督徒，以前我比较少碰见这样的人了。就是说你听到这些话，你觉得这些话是圣经的话啊，是从神来的方向，我们就算做不到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努力。但是现在我常常碰见人，他根本就轻看，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，你讲这个干什么，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因此就不用去谈了。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，让你觉得很无奈啊。因此这些圣经的话就对他来说是无效的话。
是啊，
他最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所谓的中国人喜欢讲的人无完人，那个比什么都大。
往过来讲，当一讲到这个的话，那如果对这个罪失去了这个敏感度，为什么你还需要这个救恩呢？
他还是要需要救恩呢、啊。那对他来讲，他就好像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天主教徒一样。
对，
他是要向神祷告，他是要神的赦免，他这一生就在这个软弱里面，不但求神的赦免，然后这样活下去，然后当他见主的时候，他就很感谢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真的是很软弱，但是没有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嘛，所以我这个犯罪呢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是，
不能长大成人的一个基督徒，
不能长大成人的基督徒，
他真的就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
即便你虽然得救了，但你却完全没有一个得救之后要做这个要有新生的样子的这个渴慕。
得救啊，成圣啊，这些话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啊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那这样的人只有到了天上的时候后悔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那这样的人，像我们前面所讲的，这个约翰一书所讲的话，什么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这种话对他来讲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
对，我昨天看那个，我又看了一遍这个《拯救大兵雷恩》（Saving Private Ryan）。
哦，
老电影了啊，二十。
他是干什么的？
你没看过？
我没看过。
是讲二战的时候，诺曼底登陆之后，他描述了一个故事嘛。就是美国有一个家庭，他四个儿子都上战场，有两个在那一天诺曼底登陆那一天牺牲，然后还有一个呢，还在这个纽几内亚这边战场上也牺牲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家一下子收到三个儿子牺牲的这个消息，还有一个第四个儿子呢。作为这个101空降师证也被空降在了法国战场。那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总裁部就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家庭四个儿子都牺牲，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个把他找出来，从战场上把他撤退出来，让他可以平安的回家。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连长，带了十来个人，他们就必须要在这个战场上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去寻找这个一个士兵。
Ryan， 他就是 Ryan。
Ryan， 对，这个士兵叫 Ryan。那当然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就也碰到了很多艰难，然后有两个士兵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牺牲了。就大家一接到这个命令，很多士兵就在发牢骚：为什么要去救他一个人？我们要冒着我们的生命危险，难道他的生命就比我们更重要吗？为什么要去救他？
Yes。是啊，
没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吗？他也许他早都已经死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们做的是我们大海捞针，有什么价值呢？但是呢，这个连长这个上尉就非常的坚持，他说我也不认识这个人，但是我为了这个母亲不要面临这样的伤痛，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。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导演，然后呢，这个导演得到消息以后，他决定说我不能撤出。他说我并不比任何人更特殊，为什么别人还要战斗，我就要你却要把让我退出。所以他不愿意撤出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不愿意走，然后这个其他这个上尉本来他任务完成了，我找到你了，我告诉你的消息了，爱走不走是你的。但是在后来他们也决定留下来，跟这个 Ryan 他们当时在同时完成保卫一个桥梁的一个任务。然后后来他们就面对了德国人的反击。反击了以后，最后这个上尉也在这场战斗里面牺牲。最后他跟这个 Ryan 说，意思就是我们这么多人付上代价，你现在活着，你的这一生你要好好的活。你要活出那样子来。他这个整个电影是从开头是这个 Ryan 到这个墓地几十年以后带着全家人到这个上尉的墓地前面去献花，结尾是重新再回到这个墓地。到最后结尾的时候，这个导演他就
做传道人了，是
吧？他没做传道人，他是说，
哎呀，
他就是在这个墓地前跟上尉说，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，尽可能活出个样子来。还在问他的太太，他说我怎么样？我算不算是一个好人？
活得怎么样？
其实他意思就是在说，你看他们为我付上了这么大代价。
Yeah。
那我现在这一生要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是有一个负担在我不能随随便便，
随便便，
我要活出样子。
这是真的事情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真实故事改编还是什么。但是我昨天又看了一遍，我发现这里面似乎跟这个福音是
很像，
很像，很像。 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很多人为了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人，却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去把他救。这个人得救之后，他有这个感恩的心，他知道自己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他不再是简单的随随便便。我们如果非常清楚的话，是主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那难道我们这个之后还可以像以前一样随随便便的活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知道那个罪的痛的话，我们为什么对这个罪再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没有敏感呢？应该要非常的敏感。
是，
凡是我接触的新生得救基督徒，大家都有这样共同的经历。没有犯罪之没有得救之前，很多事情随便做，嘻嘻哈哈，根本不觉得有错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包括我自己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觉得你很搞笑，你这有毛病嘛？你脑袋。
是啊是啊是啊。
当我再去这么做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已经不能接纳，我自己里面是非常痛苦。神就已经在告诉你，这个事情你不能再做。
是，没错，没错。
慢慢你就离那个罪就越来越远。
没错，你基本上你看讲到这里还是像我们前面两章所说，它有一个中心的思想，就是住在主里边。但是这里呢，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住在主里边，就是接下去讲的第九节，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住在主里边的就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你看父是何等的慈爱，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其实我们就是从他生的，而且神的道呢就存在他的心里面。很有意思的就是说，你看中文的翻译也说原文是种，他不是说神的话，他说神的种子。这个神的种子是什么？什么叫做 his seed remains in him and he cannot sin because he's born of God。
那是讲那个重生吧，当我们讲到一个生命的时候，它总是从一个 seed 开始，从一个种子开始的。当有这个种在我们里面，是从这个种子出来的生命，它是不犯罪。
这个种子又可以换成什么话来讲呢？
换成什么话来讲？
种子这个字，你说我得救的时候，我里面得了一个种子，这个不太容易懂嘛。圣经还用什么话来形容这个种子？是神的话呢，还是说圣灵呢，还是怎么样？神儿子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子。神的圣灵存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是从灵生的，这个灵是无罪的，从这个灵出发呢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个看得好像很清楚，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。什么叫做 and he cannot sin because he is born of God, he cannot sin。那照这样讲的话，凡是有圣灵在心里面的人都不会犯罪的。这个不会犯罪跟不能犯罪是一样的事情吗？
这个是讲到的我们从圣灵而生的这个生命是不会犯
罪。圣灵当然不会犯罪，那个不用讲了。他这个 he cannot sin 应该是讲到这个人呢、
但是这个人当有重生的时候，他里面不是重新得到了一个从圣灵而生的生命吗？那这个从圣灵而生的生命的这个人，他是不会犯罪的。但是就像保罗讲的，这个我们的老我两个王在里面征战，两个人在里面征战。圣灵而生的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，但是我们外面那个人属原来属血气的这个人也还存在啊。
等一下，我们就需要回头这个把这些名词稍微重新整理一下。你说我们里面得到了圣灵，然后我们从圣灵，我们从神生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生命。这个新生命是怎么回事？新生命是指着圣灵呢，还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以后，我们又变成另外一个人？是哪一个？
是后者。
是后者。
对。
这个圣经的根据在哪里？
约翰福音里面，保罗不是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，
对，
他不是说的，人若
不重生，
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
对，
然后你必须重生嘛，然后讲到他讲到这个重生就是要从圣灵而生的嘛，
从圣灵而生，我们这个人有了圣灵，我们这个人就叫做从圣灵而生的人，对吧？这个新生命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我们的整个的人的一个新的表现呢，还是讲说圣灵到了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又多了一个人，
里面又多了一个人？
你这个讲法就需要有圣经的根据了，这要很清楚的圣经的根据了。
圣经里面有好多个地方都讲到我们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和奥特曼。
这里边的人到底是什么？
这个人就是指的是这个从
圣灵上
来的这个人。
我们再回头一下，换一个角度来讲啊，比较没有问题的说法。我们知道我们里边有圣灵做我们得救的职，做我们得救的凭据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圣灵大概也是这里所说的种子，我们是从神生的。那当这个圣灵来到的时候，以及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叫做苏醒的灵魂啊。那这个苏醒的灵魂与这个圣灵呢是一致的。这个你也可以说呢，神的灵因信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信呢，你的灵魂苏醒了，你的灵魂被光照了。这个并不是一个新造的东西，而是我们苏醒的灵魂加上神的圣灵，这个合起来呢叫做我们里面的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你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造的人啊，可是并不是说圣灵进来以后产生了一个化学或者物理的变化
啊，不是那个，应该是把原来已经被，就是人犯罪、人堕落以后被已经失去了那个生命的那个被封闭的一个那个灵，然后重新让他活起来。
对，但是这个重新活起来的这个人，这个认识主的、看见他、认识他，要知道按照我这里边这个苏醒的灵魂的意思呢，我不要再犯罪的这个人啊，会叫你去起来去聚会啊，叫你去服务啊这些的，那个人叫做里边的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里边的人他的麻烦是什么呢？里边的人他是麻烦是仍然住在同样的一个老旧的肉体里边。
对
啊，这个老旧的肉体呢又是照罗马书的话讲呢是卖给罪的。因此我们这整个的人所有这几部分加起来呢，我们就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动物，对不对？
对，双重人格，双重人格。
再加上有各种诱惑人的声音，各种诱惑人的思想呢，要说服我们这个苏醒的灵魂呢有另外的看法，比如我们前面讨论了好多的这个人无完人啊，犯罪不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啊，一直到这个你所信的东西是假的啦，这些东西什么东西都有，仍然要你去走回从前的路。
对对，因为老旧人他是属肉体，他本来就是不是在神主里面，所以他是会造犯罪。
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大家常常用的这个老我啊，尤其他们说里面的老我，老我不是你里面啊，旧人最深，这是外面的。里面的是什么？里面没有老我，里面是更新的、苏醒、得救的灵魂，还有做主的圣灵啊。那我们要是住在那里边，住在圣灵里面，从神生的，就是住在主里边。你跟着他这里边的这一位呢，犯罪不犯罪啊？他不犯罪。
犯罪。
外面的这个要去犯罪。
对。
这个叫做从神生的，就不犯罪。
对。
所谓不能犯罪呢，这个英文你说 I cannot do it， 不能有好多好多的意思。你也可以说是不肯犯罪，我做不下去，这个叫做 I cannot do it。我里面的这一位是不要再走从前的路的了。所以在加拉太书才会讲到顺从肉体而行和顺从圣灵而行，这个顺从是指的谁的顺从呢？是讲到你灵魂的顺从，引导到你肉体的顺从，然后你这一顺从呢就成了你整个人的表现了，你这个人就被定义成什么属魔鬼的属神的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们从前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灵魂根本就在一个睡着的状态，因此我们整个的人是顺从肉体，顺从今世的风俗而行，那个叫做灭亡之子、可怒之子、今世之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还可不可以再这样子走？他叫我们不要这样子走，因为这样走叫做属魔鬼的。不只是叫做犯罪的，是叫做属魔鬼的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是用什么东西来决定呢？这从此就显出 In this the children of God are manifest， 就像主耶稣讲的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，这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最后这个显明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显明不是来说你定罪的啊，说你这个人就是没得救，绝对不是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东西，而是说呢，人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？神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？甚至魔鬼怎么知道？ 对，这世界上的属灵的势力怎么怕你，怎么你才能够战胜他们，是最后这个显明出来的。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你显明是神的儿女，在什么事情上显明出来？你不犯罪，你弟兄彼此相爱，是这些事情上。他是在讲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的命令啊，不是一个新的命令，他是在讲这些命令在属灵的世界上，在属灵的征战上有多么重要。你们要看重这件事情，不要随便。
他这个里面的人，这个 inward man，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中文圣经里面他没有这么翻译，但是在英文听卷里面他是用了很多的。
对，中文也稍微有一点，不是翻译的很多次，我里面的人刚讲是。
对，中文把这个 inward man 他有的翻译成不同的字，有的地方翻译成内心啊，我觉得这个
对对对，不是很好，对，
翻译成内心，然后罗马书有一个翻译说里面的意思，
对，按照里面的意思，
这似乎只是我在心里面在想的一个东西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。
对对对，实际上里面的人是比较好的。
还有翻译说这个外面的人，他也就是刚才门哥讲的那个旧人，
对，
哥罗西书讲的 old man， 旧人 old man 都是
旧人，对对，这些名词是常常有澄清提醒自己的必要，因为名词一混淆呢，不清楚呢，他就对对，不知道这场仗怎么打。旧约里边很清楚的事情，就是像约伯，他从开头的时候你就看着约伯这个人怎么样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神就说，全地哪有人像我的仆人约伯一样的？神在看你，是看你什么？看你最后这个显明出来是怎么，而不是看你心里的意思怎么样。
不是我们，对。
等你显明出来的时候，连撒旦都注意你，甚至耶和华明明对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”他不但要撒旦查看，要撒旦用心查看。撒旦把约伯看作眼中钉了，他一定要让约伯能够去犯罪。全地都犯罪，约伯为什么不犯罪？为什么不说恶言恶语？这件事情让撒旦很不爽啊！我们认为服侍神，我们今天认为重要的事情，往往是替主做什么大事，比如说殉道啊，或者外面病情很重的时候，我们出去传福音啊，这些都好，也是真的表现不错。但是在这里，他告诉我们那个重点是什么？犯罪跟不犯罪。你这个人在今天还活在世上的时候，能不能持守住这件事情？晓不晓得怎么住在主里面？怎么顺着从神生的住在主里边啊？这件事情去胜过你的罪，你要看重这个，因为这个属灵征战才是真真正正的属灵征战，是在撒旦与耶和华之间的征战。约伯一个人决定谁赢了，你看看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那当然他底下又接着在讲一件事情的是这件事情一体的两面，那我不犯罪我干什么呢？我爱弟兄。一个人不能让他闲着，为什么要有教会？为什么弟兄姐妹要不停止聚会？为什么你要爱弟兄？这爱弟兄让你不犯罪，爱弟兄让你们彼此都得到保守，这是好重要的事情。那这就是他底下又再回到这个爱的主题上，只是这时候他给你的爱的对象写得很清楚，你爱的对象是什么？是弟兄，而不是我们常常喜欢讲的亲近主啊、爱神啊，当然是，可是爱神的事情是在爱人表现出来的，这是圣经给我们一再一再强调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你若爱我，就行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。你不是爱我，就堵到一个山洞里面去。
对，他这个也是，对，他这个也是不能够分隔的。所以这耶稣复活之后跟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彼得说：“我爱你。”然后他说：“那你喂养喂养，你爱我的话，你就爱你的弟兄嘛。”所以这个神的话也其实真的很清楚，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经常容易搞偏啊，我们爱主就好。
那骆驼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，已经有好多的东西需要消化消化啊。
好啊好啊，
我们就下回再聊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 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